兄姐妹、朋友平安。那个，这一周应该是埃蒙顿真正的冬天开始的，不过还是很暖和，跟往年比的。那希望大家能够胜过冬天的寒冷，能够坚持聚会。那这一周当然也是大学那些大学生他们课结束了，准备那个考试，很多学生呢有的很有压力，在那个准备考试。你今天早上也很特别，就是，才想和星星他们讲了，在那个在医院的，我们也特别为他们祷告，就是保守星星和他腹中的孩子的那个平安稳妥。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你的恩典啊，你给我们生命气息，更重要的，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透过耶稣可以来到至高的神面前，献上我们的歌唱，献上我们的祷告。啊，主啊，求你悦纳，求你垂听。我们众人在这里，若是我们心中有什么忧虑啊，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压力，我们身体有什么疾病啊，主啊，你都能担当，让我们把忧虑卸给你。更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患，让我们在神面前可蒙悦纳，让我们的祷告到主你的面前，让神你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拦阻，你与我们同在。这时候，我们一同纪念我们的弟兄姐妹，方程的弟兄啊，星星姐妹，他们一家，求主在这个时候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心中依靠你。有平安，你是赏赐生命的神啊！求你保守星星和他腹中的孩子都能够安稳。主啊，我们仰望你，你兼顾我们众人的信心，让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能够依靠你、认定你，也得着神的帮助和祝福，以致我们能够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能够荣耀你。主啊，求你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荣耀你。求主祝福我们，下面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透过出埃及记的经文，思想了神透过摩西叫以色列人在旷野为神支搭帐幕的信息。如果你留意呢，你会发现我讲到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跟马太福音是轮流的，那一章一章交叉进行的。所以现在我们又回到出埃及记，我们讲完了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那现在我们在出埃及记的第37章、38章。那在前面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一个摩西在旷野所搭的这一个会幕或者叫帐幕，它基本的一个结构，也大概的一个结构。那帐幕是分三个部分的，大概从外往里呢，依次是外院，就是有一个外院，当然你要进去，所以进到这个外院，它进了外院，然后呢就是圣所和至圣所，这是那个三个大概的一个部分。那在出埃及记第37章开始的时候，他对这个帐幕的记载呢，很特别的，因为我们说从外院、圣所、至圣所是由外往里的，但是这个出埃及记37章的顺序啊，它是从里往外的。那大家记得，我们先是看的这个至圣所。在至圣所里面是有施恩座和约柜，然后呢就往外是圣所。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陈设饼桌子、金香炉和这个金灯台。那今天呢，我们会再往外走，到了这一个外院。外院里面呢有两样东西，对，一个是燔祭坛，还有一个是洗濯盆。那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这个燔祭坛。那 梵蒂冈的制造，它的做法呢，就记载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这个出埃及记38章第1到第7节。我们现在呢，就是不再有摩西时代的帐幕，我们现在呢，也不像旧约以色列那样献祭了。但是神透过他的话语，或者是特别是这一个会幕，这个有形的这一个建筑，它向我们启示的一些真理呢，却是亘古长新的。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何敬拜神，如何侍奉神，都是有很重要的教导的。那这一个出埃及记第38章1到7节，这个燔祭坛的做法，怎么造燔祭坛？其实，在这之前，在出埃及记第27章第1节到第8节呢，已经有记载的。出埃及记27章的1到8节是这样记载：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5肘，宽5肘，高3肘。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4个角，与坛结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要用铜做，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在网的四角上做4个铜板，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又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杠，用铜包裹。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房子内，用以抬坛。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如果你比较这个出埃及记第27章和出埃及记第38章对这个燔祭坛做法的记载，你会发现几乎都是一样的，只是人称不一样。这里出埃及记27章用的是第二人称单数，你要。那第38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单数，他用皂荚木。那为什么呢？因为第27章呢是神对摩西说的，神把摩西招上西乃山，在山上指示摩西如何建造会幕。所以第27章第8节最后一句话，他说：“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造会幕这个意思啊，是出于神的，神要与以色列人同在，神要住在他们中间，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前行，神要赐福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需要认识神，以色列人需要知道如何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正确的。持续的关系，那这些都透过会幕的结构、会幕的这一个设计制造中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实物教材一样的。这是神对摩西说的，神告诉摩西应该怎么做。那出埃及记第38章，他用的那个他，那个他的话，并不是指摩西。你往前面读，你就知道那是指的比沙列。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启示，摩西把神的启示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中间特别招了2个人出来，一个叫比沙列，还有一个叫亚和利亚伯。这2个人就负责做这个帐幕的工，当然还有一些帮助他们的人。但这个比沙列，他被神呼召，神的灵也充满这个比沙列，使这个比沙列有智慧，能够做会幕一切的工。那比沙列做会幕的时候，他必须照摩西所告诉他的去做，因为摩西所告诉他的都是神在山上指示他的。那这里跟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你一定要记住了：做神的工的人，你必须按照神的指示去做；或者服侍神的人。必须完全的顺服神，顺服是第一要紧的。撒母耳记上第15章22到23节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 岂入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那这是一个扫罗的反面的教训，让我们知道顺服神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如何表现出对神的顺服呢？就是照着神的话去走。扫罗王他不顺服神，表现在就是他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献祭不是他的职分，他是一个君王，君王有君王的职分，献祭是祭司的职分。但是这个扫罗王呢，他勉强的去献祭。献祭本来是好的，但是如果不是你的职分，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却去做，那就不好了。不仅不能得赏赐，反而还要受责备；不仅不能得益处，反而还要遭受损失。那这一个原则，其实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样的。不是神让你去做的事，你却去做了，虽然在人看来可能是好的。但是在神看来一定是不好，因为你没有顺服神，没有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也是不能打折扣的，你必须完全的按照神的话去做。神让扫罗王把这个亚玛力人全部灭尽，而且将亚玛力人的牛羊牲畜都要全部杀死。但是这个扫罗王呢？他却保留了这个亚玛力王亚甲的性命，他也没有把这一个亚玛力人的牲口杀死，而是把这些亚玛力人的牲口都掳掠了作为战利品。那这个就是他没有完全顺服神的话，结果后果很严重，扫罗王失去了他的王位，因为他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就厌弃他做王。神把他的王位夺回，赐给了合神心意的大卫。那这里让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神课弟功课啊，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顺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学习的功课。摩西让以色列人制造会幕，他们就必须按照神在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尺寸、大小、结构、材料都必须照办。不能擅自更改，不能自作聪明。那我们今天相信神，跟随耶稣，也必须完全按照神的话语行事为人。那我们今天读这一种出埃及记这种经文，会幕或者燔祭坛各种器具怎么造的这些经文呢？你读的时候，你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但是如果你知道你要顺服神，这是神的指示、神的启示的时候啊，其实你应该存着敬畏的心去读的，而且你应该尽量去揣摩神在其中要传达什么属灵的真理给我们。虽然我们也见过祭坛，我们也不再用献祭了，但是对我们今天如何做基督徒、如何跟神交往、如何服侍神是紧密相关的。所以，我们应该明白神透过燔祭坛所要告诉我们的属灵的真理。那这个燔祭坛呢，不是很复杂的，它有一个坛，四方的一个坛，然后有一个围腰板，然后有一个铜网，有四个铜板，还有两根抬坛的这个杠，还有一些附属的器具，就是在献祭的时候要用的，比如像那个坛上的盆、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这个燔祭坛呢，跟我们前面讲的圣所里面有一样器具香坛有一个相同地方，就这个坛呢，它四个角上呢，四个角上都有一个角。香坛也是四个角上有一个角。如果你记得我讲香坛上讲了一下这个角，它代表什么意思？角的话在圣经中啊，通常是代表力量，那进而呢就会引申为拯救， 神就是我们的力量，神就是我们的拯救。在这个燔祭坛，当然是用来献燔祭的。那以后我们再往后读的时候，读了立位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在旧约里面几种祭，它各种不一样。但是这里啊，我就想提一点，在立位记第4章15节、25节，他讲到一点，说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这个4个角上，然后才把血剩下的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那这里就很清楚的让你看到，赎罪祭牲的血要抹在燔祭坛的4个角上，那就这个角就是很清楚的表明那个角象征了什么？象征了救赎，象征了拯救。那诗人也直接这样歌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神就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力量，拯救我们的脚。那这个在新约的时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个拯救的脚是谁。在路加福音第1章68节到69节这样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就是神为我们兴起拯救的脚。这个路加福音第1章68到69节是施洗约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感动发出的一个预言，一个宣告。在旧约圣经中，就曾经有两次记载，这个人有人就逃进那个神的帐幕，然后抓住这个祭坛的脚，试图寻求拯救。那这两次，一次成功了，一次失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次啊，在列王记上第1章50节到53节这样记载：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所罗门说：“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他若行恶，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家去吧。’这个亚多尼亚也是大卫的儿子啊，所罗门也是大卫的儿子。那大卫死了以后，把这个王位就交给了所罗门王。那这个亚多尼亚就不满了，他想那个。”篡夺这一个所罗门的王位，当然后来就失败了。那他就看来的话，哇，这个性命就不保。所以这个亚多尼呢，就做了一个你在我们看就很奇怪的举动，他跑进圣所，然后抓住这一个祭坛的脚。那这个抓住祭坛脚有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希望所罗门能够救他一命，饶他一命。那所罗门呢？的确也是这一次就饶恕了他，没有杀他，让他从祭坛那里下来回家去了。但如果再往后面读了，这个亚多尼亚后面还是死，因为他这个篡位的心呢还是没变。对，后面他还再一次想篡夺所罗门王位的时候，所罗门就把他给杀了。那第二个人，旧约圣经记载的逃到这一个祭坛的角落呢，就是约雅。列王记上22章28节这样记载：约雅虽然没有归从亚沙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他听见这风声，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脚。那也是啊，就希望所罗门呢能够饶他一命。但这一次，约雅被杀在了这个祭坛的脚那里，这是因为约雅自己的罪。那不过这两次行为啊，让你知道，就是他们抓住祭坛的脚这一个行动，让我们知道祭坛的脚呢，的确是代表了救赎，代表了拯救。那拯救的脚，我们说最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应验的。凡抓住耶稣基督，你靠着耶稣基督 进到神面前的人呢，他都能拯救到底。那这讲的这个祭坛呢，四个角很特别的。那不过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叫完全的奉献，你可能觉得有点奇怪。对，今天这个经文不是讲的这个燔祭坛的制造吗？为什么用完全的奉献做这个讲到的题目呢？那你知道燔祭坛，当然就是用了什么献燔祭的。那燔祭是什么？燔祭这个字本身就是用火烧、焚烧的祭，用火烧的祭，燔就是烧的意思。以后我们会看到旧约里面讲了五种祭：燔祭、平安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基本上所有的祭啊，其实都是要用火烧的。那么燔祭有什么特别的？燔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燔祭必须完全烧在燔祭坛上。赎罪祭或者赎愆祭，有时候是一部分烧在燔祭坛上，然后另一部分要带到他们的营外去焚烧的。平安祭、素祭，有时候是一部分烧在燔祭坛上，然后另外的部分呢是被献祭的人或者是祭司他们就分享了。但是唯有燔祭要完全的烧在燔祭坛上，完全的献给神。利未记第一章8到9节这样记载：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这是今天我为什么用完全的奉献作为讲到题目的原因。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不，你听到完全的奉献这个题目，我不知道你想到什么。你会不会想说，牧师今天要讲奉献，而且要我们把金钱完全的献给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完全的奉献，当然包括金钱的奉献，但是并不限于金钱的奉献。即使你把所有的金钱都奉献了，你也不一定是完全的奉献。完全不仅仅是在数目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完全。我们这个人首先要完全被神悦纳，否则我们所做的都不能讨神的喜悦。在《使徒行传》第5章有一个记载，1到5节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取了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如果单从数目上看，我相信亚拿尼亚奉献的比我们都要多，但是为什么亚拿尼亚却遭受如此大的损失呢？是不是因为亚拿尼亚没有完全把卖田产的银子都奉献呢？看起来好像是，因为他私自留下几分，所以就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其实不是。其实亚拿尼亚完全不奉献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彼得讲得很清楚，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圣经并没有强迫我们奉献，不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奉献，也是不蒙神悦纳的。亚拿尼亚的问题是出在他的心，他心中不诚实。 他欺骗人，他明明只欺奉献了一部分，但是他却让人觉得他是完全奉献了。那我们可以欺骗人，但是我们不能欺骗神，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鉴察人心的。欺骗神呢，后果就很严重。所以亚拉夫妇的问题是对我们的警戒，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呈纯实和完全的心，完全的奉献。那我今天希望你们明白一个真理，就是一个中心的信息，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完全的奉献，我们当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这是我今天的中心信息。我希望大家一起重述一遍了。我说一句，你跟他说：靠着耶稣基督完全的奉献，
靠着耶稣基督完全的奉献，
我们当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
我们将自己完全的奉献。
这是我希望你明白的。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奉献，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的奉献能够蒙神悦纳，是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奉献。耶稣基督将他自己完全的献给了神。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我们就当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希伯来书第10章第1节这样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到了第10节，他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然后14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讲的律法、会幕的结构、会幕中各样的物件，以及后面那个献祭的条例，这都是律法的一部分。这些段都是将来美事的影子，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不是本物的真相。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本物的真相。那你在旧约的时候，其实你看得不大清楚的，好像我们从远处看山一样。你只是隐约的看到一个轮廓，但是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他成全了律法，那我们就好像来到山中，就清楚的看见山的真的面目。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你才能够明白旧约里面这些律法、各种献祭的条例，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旧约的祭司，他被神拣选，他们担任祭司的职任，在神和人之间做中保。但是旧约的祭司本性上其实跟其余的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所以旧约的祭司他先要为自己献祭赎罪，他一定要让一个祭物代替他的罪，然后他才可以为以色列众人献祭赎罪。但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本性上是神的儿子，是没有罪的。他本身是完全的，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不需要为自己献祭赎罪。他乃是要为人成为赎罪祭。那旧约的以色列人献祭，都是一般用牛或者是羊来作为祭物。虽然神对这个献祭的牛和羊其实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你不能随便牵一只牛或者牵一只羊去献祭啊。牛和羊，它是要没有瑕疵的，是看了好的完整的牛和羊。这神对这个献祭牛一定要求，但是有一点你应该很清楚，不管什么牛和羊，牛羊的血绝对不能够除去人的罪。要不然，也用不着每年都要献祭了。以色列人每年都要按照神的吩咐献赎罪祭， 那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是因为神的应许，而不是因为那些牛羊的血。其实那些牛羊的血就是在提醒他们，因为他们每年都要献牛羊的血来为他们赎罪，其实就是提醒他们的罪还没有得到赦免，他们还需要一位永远的能够除去他们罪的这样一个赎罪祭。但是神在旧约的时候就应许你照着神的话去做，使你的罪就被赦了。但是所有这些献祭，其实它是指向一个将来的那个更美的一个赎罪祭，为了让那个人的罪能够得着完全赦免的一个赎罪祭。那新约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应验，神记在律法献祭的条例所预表的事情已经成就。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他自己为赎罪祭。耶稣基督就是神为人预备的这个羔羊。那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献祭的时候，他不是献别的动物，献牛或献羊，他是把他自己献上。那我们前面讲了，耶稣本身，他本身就是完全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那他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如此便成了完全的奉献。他本来是完全的，他献上自己的这个过程也是完全的。他怎么顺服神的旨意，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过程也是完全的。他不是按自己的意思，乃是按神的意思，就像他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一样。那腓立比书呢？这样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一个完全的奉献。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的燔祭坛一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也成了我们完全的赎罪祭。那我们这些有罪的人，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得以洁净，我们就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耶稣基督的血不仅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而且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就是说你依靠他就能够永远得救，或者说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到底，他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神因着他的信实。必须必然保守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如今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一个也不至于失落。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成圣的人，也必然要靠着耶稣基督永远完全。所以说，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说这是一个完全的奉献，完全的赎罪祭。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其实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其实是非常艰难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都不容易，但是最难的，非就是我们如何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持守主的道。你要按照神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见证，实行我们的信仰，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坚持，我们要忍耐，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怎么能够忍耐到底？就是神有保守，神有恩典，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可以胜过环境，胜过试探，使我们可以忍耐到底。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给我们的，为我们所成就的。那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完全的奉献，我们成了神的祭司。耶稣基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我们这一点，在我前面讲这一系列的时候，已经告诉了我们的基督徒，你有一个身份，你有一个职分，你是祭司。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祭司。 你说我是祭司，
我是不是？
你要提醒着你是祭司。那么，如果你是祭司，你要如何献祭呢？或者你要献什么呢？这就是我讲的，靠着耶稣基督完全的奉献，我们当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那怎么完全的献给神？那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至少有三个方面你可以学习的，应该学习的。什么叫完全的奉献？腓立比书第二章17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这是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讲的。保罗对吧，传福音给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然后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信了耶稣，那保罗说他就把这个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就好像一个祭物一样献给神，使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众弟兄姐妹都蒙神悦纳。那这一节经文就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我们的奉献必须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圣经里面第一次向神献祭的，就是该隐跟亚伯这兄弟俩。这兄弟俩，弟弟亚伯是放羊的，该隐是种地的。那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神，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和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也献给神。那圣经记载。神看中了亚伯和亚伯所献的祭物，却看不中该隐和该隐所献的祭物。那我们读这一段记载的时候呢，都觉得有点难以明白，为什么神看中了亚伯和亚伯的祭物，没有看中该隐和该隐所献的祭物呢？难道是因为神喜欢吃肉吗？因为亚伯献的是羊。该隐献的是地里出产的。那如果你根据后面圣经，特别利未记里面、出埃及里面那个献祭的条例里面，地里面出产的也是可以作为供物献给神的，而且圣经还特别规定，出熟的物应当献给神，神也会悦纳，神也会赐福的。所以该隐跟亚伯他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一个献地里出产的，一个献牛羊，不在于他们所献的物，区别乃在于他们如何献，他们存着什么样的心来献的，是否出于信心？因为希伯来书11章第4节就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这个答案，并且解开我们的疑惑。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了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亚伯为什么所献的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是因为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那么你也可以反着推过来，可能该隐之所以不被神悦纳，就是因为他不是出于信心。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是不需要奉献的。你奉献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奉献的时候，如果没有信心呢，也是不蒙神悦纳。这是完全的奉献，你应该遵守第一个原则，要出于信心。第二段经文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到5节。这样记载，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那读这一段经文呢？这个保罗的向哥林多教会 称赞这个马其顿众教会，而且以马其顿这个众教会来勉励、来激励格林多教会。你读马其顿教会啊，这个马其顿教会啊，真的好像耶稣所说的那个穷寡妇一样，把他们一切的都献上了。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显出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而且他们是甘心乐意的捐助。不，这里我要你注意的重点呢，不是马其顿教会他们如何奉献金钱，而是他们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就是第五节，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完全的奉献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你要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你信耶稣了，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但是你的行事为人，或者你心里面真的尊耶稣基督为你的主吗？你把自己完全献给主了吗？你的生命真的是属于主的吗？还是你的生命你做主？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口里面认耶稣为主，但是我们的言语行为却表明耶稣不是我们的主。我们是自己做主，我们心里想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随从这个世俗，我们放纵自己的私欲，我们是按照自己心中想要的去行。那这个不是耶稣是你的主。我们前面讲顺服是第一要紧的，如果耶稣是你的主，你就应该按照他的意思去行，而不是按照你的意思行。说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他就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将身体献上，这个其实就是完全的献上，你说，你要把自己献给神，而且你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你不能按自己的意思来使用自己的身体，你不能按世间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就好像那个燔祭一样，你完全的献上身体，献上就是你把整个的人完全的献给神。那这是表明一个主权，表明你对神的顺服，表明你对耶稣基督的委身。如果你把自己都献给神了，那你的金钱当然也是属于神的。你不能按世间的方式来使用金钱。我觉得。财阳弟兄有时候带领大家做十一奉献祷告的时候，它里面有一句啊，就是让我们不要按照神不喜悦的方式，或者是我们犯罪的方式来使用神给我们的金钱。我们的金钱都是从神而来的，是神赐给你的。你可能觉得这是你工作辛苦赚来的，是属于你的，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或者至少你说我把十一奉献了，然后剩下的我应该怎么花就可以怎么花，也不是这样的。这个叫完全的奉献，就是不仅你十一奉献给神，即使剩下的1/10，你也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来管理。当然，完全的奉献并不是说你需要把金钱完全的奉献给教会，而是你应该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使用神所赐给你的金钱，这个叫完全的奉献。你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其实不仅仅包括金钱，金钱的奉献只是一部分。完全的奉献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才能、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生活。其实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你都应该奉献给神，你都应该分别为圣。你的应该让神在你所做的事上得到荣耀，这个叫完全的奉献。所以你是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这是叫完全的奉献。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想，你在 哪一些方面对神还有保留，或者你在哪一些方面你还没有把自己献给神、献给主。那第三段经文就讲你怎么完全的奉献了，你应该怎么奉献，你应该献什么？那第三段经文就是弥迦书第6章6到8节，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1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不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我心中的罪恶，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表明，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神喜悦的是什么？牛羊并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也不能献自己的儿女来为自己赎罪。因为我们信靠的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那现在我们来敬拜神，你向神应该献什么呢？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就是神向我们所要的。这个就是完全的奉献。旧约的祭司，他们的工作好像一直都在会幕、在圣所或者是在圣殿，好像跟外面的世界是隔绝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做新约的祭司，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却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见证，为主做盐做光。那么这一句话，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行事为人？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公义。那我们基督徒如何行公义呢？我们应该让人知道，人是不义的。我们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人身上。我们应该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唯有信耶稣基督人才能被神称为义。我们也应该把神的公义活出来。你应该指出世人的不义，我们应该按照神的公义生活。面对不义的事情、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应该勇敢而坚定的反对，行公义，好怜悯。那这个世界当然更需要怜悯。没有神的怜悯，人都要灭亡。我们就是蒙了怜悯的人，那我们应该怜悯人，应该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让他们领受神的怜悯。我们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扶持那些软弱的人。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那个祭司，那个利未人，他们在圣殿可能按照规矩献祭，但是在外面，你看见人需要帮助，你却塞住怜悯的心。那样的侍奉是不讨神喜悦的。那我们今天我说，我们基督徒，你不能只是在教会做基督徒，你是在这个世界上做基督徒。那这个世界需要神的怜悯，你怎么把怜悯能够带给人呢？更重要的，当你在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你要存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骄傲可以破坏你的一切善行，骄傲也可以破坏你的一切的爱心。 所以完全的奉献，不是说你奉献金钱就够了。完全的奉献，也不是说你星期天来教会就可以了。完全的奉献，乃是你每一天都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你按照神的旨意把自己献给神，你按照你在你生活中、工作中、家庭中、学习的地方，任何神把你放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在那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叫完全的奉献，也是每一天的。圣经里面讲了好几个人与神同行了，最简单一个就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他讲的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生儿育女就死了，那没有讲他做了什么，但是他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做了每一件事情上。与神同行，说完全的奉献，希望你明白这个原则，不仅是金钱，只要你要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你的生命交给神，按照神的旨意把自己献给神，然后是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神放在你的环境中，无论他是你是做什么的，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现在不再是限流一个限什么，神要的是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这样对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应该遵循的，不是祭司才可以遵循。当然，其实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大家记不记得我今天的中心的信息啊？靠着耶稣基督完全的奉献，我们当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当然，这一个题目其实还有更深的内容。我愿神的灵记着神的话，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思想如何在地上过一个完全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透过你的话将你的心意表明出来，你更是透过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将你的心意成就在每一个信靠人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身上。虽然我们现在离你的心意还很远，离那个完全的地步还很远。我愿神你自己的话向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看清楚那个方向，让我们看清楚那个目标，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完全的把自己为我们舍了，我们也当完全的把自己献给神。求神你兼顾你的每一个儿女的心，兼顾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到这样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亏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退后，乃是我们要更加刚强，仰望神的恩典。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回转，能够悔改，能够将自己完全的献给你。主啊，求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境地都有不同的软弱，都是不完全的。主啊，但是我们被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所买赎回来，我们理当把自己完全献给你。神，你也必然保守我们，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